多年来关注公益、民主及人权的良心艺术家追魂，去年5月28日在南京被抓后，今年1月14日被当局以惯用的口袋罪寻衅滋事起诉到南京玄武法院。案件因新冠病毒疫情被耽误后，至今仍毫无音信。多年来跟着追魂饱受当局打压的妻子刘丽娇7月13日发信息，要求当局立即开庭审理对他的莫须有指控，要死要活给个痛快的。刘丽娇当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追魂是无辜的，当局不应一直拖延他的案件。他说，
他是无罪的，无罪的你就赶紧释放，如果你那坚持要认为他有罪，你就好歹给个说法，判多判少的事呗，反正你们要给他定罪，也不能这么就拖着了。
刘丽娇表示，希望丈夫能尽快回到家中孩子的身边，很快结束他们生活中常人难以想象的焦虑及狂哄。她说，
尽量的能回到我们身边，真的给我们带来那个很多很多的不便，不想说他造成的这个伤害有时候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这种焦虑惶恐，比如说那个抄家啊什么的，这样的过程你不是身临其境，你没法去想象在那过程当中的那种感受，你只有亲身经历了，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惶恐焦虑啊，然后被逼搬家呀、啊，那莫名其妙的你刚到一个地方，然后人家通知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能住啊什么，那种绝望那种无助。
在2019年六四30周年前，追魂与宋庄5位艺术家好友策划的良心运动在中国艺术巡展5月6日启动。这些艺术家从北京出发，经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各站开展巡展活动。5月28日，他们抵达江苏南京后失联，后被证实遭当局抓捕。5月29日。南京市玄武公安分局对追魂在北京的家进行了查抄，带走了追魂的早期创作、书籍、艺术作品等，并对刘丽娇做笔录。在他的连续追问下，才被告知追魂涉嫌所谓寻衅滋事罪，已被刑事拘留。后来与追魂一起被抓的宋庄5位艺术家陆续被取保或释放。刘丽娇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一年多他们4次被逼搬家，每到敏感时刻就给他约谈上岗。他说，
然后直到64之前，然后给我约谈了几次，然后就是一到这日子反正就是要站岗吧，这么多底价啊，就是不要乱说话这样子，然后问问那个孩子爸的情况，好像他们也不知道，可能因为他们是北京的，而他爸爸在南京，倒是也没做出特别过激的那个行为，就是反复的说不要在网上乱说话，然后不要和陌生人说这个他爸爸的事情这样子。
刘丽娇表示，孩子爸爸被抓对两个孩子的心理影响很大，经她不断的劝导，上初二的女儿将精力专注学习，在学校也没有受到多少骚扰和歧视，对仍小的老二则哄骗说因为疫情一时回不了家。她说，
她至少知道她爸爸肯定是没做坏事，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我感觉他那个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他有自己的境界，也相对比较独立吧。生长到我们这样的家庭里的孩子，他必须有一种这个独立判断、独立思考，或者也没办法了。
追魂寻衅滋事案发生后，北京知名人权律师梁晓军第一时间介入，并帮助安定家属，数次前往南京要求会见追魂，并与办案单位交涉沟通，只获准会见追魂一次。另一位辩护人 江苏的姚明律师多次要求会见追魂，但遭到当局的刁难。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中，遭当局关押一年半的北京人权律师谢艳仪，虽然律师执照被吊销，但受追魂及刘立娇的委托，目前担任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谢艳仪曾网上发文表示，追魂的情况是典型的文字狱，搞表达犯罪的冤案，而寻衅滋事原本就是所谓的口袋罪。此外，追魂被抓或许与六四三十周年的敏感时间有关，而时过境迁，维稳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必要再对追魂施加刑罚。谢艳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艺术家，追魂通过行为艺术为所有人争取尊严及言论自由，属于言论自由的行为，不构成危害社会的寻衅滋事。他说，
一直他都很关心公益，对于这个良心犯他也一直以来是很关注的啊，关心弱势群体，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来争取言论自由，维护人的权利尊严啊。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他被抓其实就是刑事比人强嘛，主要就是因为就是在六四之前他有一个全国的良心运动的这么一个艺术巡展，应该不属于这个所谓寻衅滋事啊，不属于这个危害社会的一个行为。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决策者还是参与具体的实施者审案的人员，能够面向未来吧，他有妻儿老小的。
记者致电南京检察院玄武分院，接电话的男子称案件已经转到法院，跟他们没有关系了。记者再打玄武区法院，接电话的男子称不了解刘静心或追魂的案件。48岁的追魂本名刘静心，湖北人，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现居北京通州宋庄，从事艺术创作。2011年因策划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寻衅滋事。2012年因与其他艺术家一道举牌抗议劳教制度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4年10月因声援争取真普选的香港占中运动遭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2015年7月案件不予起诉或无罪释放。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